父亲老了，我常在回忆里寻找他年轻时候的影子。那时的他像一座山，巍然屹立，以钢铁般的脊梁撑起生活的重担，又像一条船，载着对儿子殷殷的期望，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出港。与您分享吴冠中的文章《父爱之舟》。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，我刚刚梦醒，朦胧中父亲和母亲在半夜起来给蚕宝宝添桑叶。每年卖剪子的时候，我总跟在父亲身后，卖了剪子，父亲便给我买枇杷吃。我又见到了姑爹那只小小的渔船。父亲送我离开家乡去投考学校以及上学，总是要借用姑爹这只小渔船。他同姑爹一同摇船送我，带了米在船上做饭，晚上就睡在船上，这样可以省下饭钱和旅店钱。我们不肯轻易上岸，花钱住旅店的教训太深了。有一次，父亲同我住了一间最便宜的小客栈，夜半我被臭虫咬醒，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。父亲心疼极了，叫来查房，查房说没办法，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房间。父亲动心了，但我年纪虽小，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辛。他平时节省到极点，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。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，只剩下后半夜，不肯再加钱换房子。恍恍惚惚，我又置身于两年一度的庙会中，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实无比的快乐，我欢喜极了。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，边走边唱，看高跷走路，看虾兵蹦精牛头马面，卖玩意儿的也不少，彩色的纸风车、布老虎、泥人、竹制的花蛇。父亲回家后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，这便是我童年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。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，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。我从来不缺课，不逃学。读初小的时候，遇上大雨大雪天，路滑难走，父亲便背着我上学，我背着书包伏在他背上，双手撑起一把结结实实的大黄油布雨伞。他扎紧裤脚，穿一双深筒钉鞋，将棉袍的下半截撩起扎在腰里，腰里那条极长的粉绿色丝绸汗巾可以围腰二三圈，还是母亲出嫁时的陪嫁呢。初小毕业时，峨山小学是当年全县最有名气的县里完全小学，方圆20里之内的学生都争着来上峨山。我考取了，要住在峨山当寄宿生，要缴饭费、宿费、学杂费，书本费也贵了。于是家里跳稻卖猪，每学期开学要凑一笔不少的钱。钱很紧， 但家里愿意将钱都花在我身上。我拿着凑来的钱去缴学费，感到十分心酸。父亲送我到校，替我铺好床被，他回家时，我偷偷哭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心酸的哭，与在家里撒娇的哭、发脾气的哭、打架吵架的哭都不大一样，是人生道路中品尝到的新滋味了。第一学期结束，根据总分，我名列全班第一。我拿着老师孙德如的签名盖章，又加盖了县立峨山小学校章的成绩单回家，路走得比平常都快，路上还又取出成绩单来重看一遍那紧要的栏目。全班60人，名列第一，这对父亲却是意外的喜讯。他接着问，那朱自道呢？父亲很注意入学时全县会考第一名的朱自道，他知道我和朱自道同班。我很得意，迅速地回答，第10名。正好廖祖尧老师也在我们家，也乐开了。
茅草窝里要出笋了。
我又要去投考无锡师范。父亲又同姑爹两人摇船送我到无锡。时值暑天，为避免炎热，夜晚便开船，父亲和姑爹轮换摇橹，让我在小舱里睡觉。但我也睡不好，因确确实实已意识到考不取的严重性，自然未能领略到满天星斗、小河里孤舟缓缓夜行的诗画意境。老天不负苦心人，他的儿子考取了。送我去入学的时候，依旧是那只小船，依旧是姑爹和父亲轮换摇橹，不过父亲不摇橹的时候，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。我从舱里往外看，父亲那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。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，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显，永难磨灭了。不仅是背影时时在我眼前显现，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。虽然姑爹小船上盖的只是破旧的篷，远比不上绍兴的乌篷船精致。我什么时候能够用自己手中的笔，把那只载着父爱的小船画出来就好了。师范毕业，当个高小的教员，这是父亲对我的最高期望。但师范生等于稀饭生，同学们都这样自我嘲讽。我终于转入了极难考进的浙江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电机科。工业救国是大道，至少毕业后职业是有保障的。幸福，不幸福。由于一些偶然的客观原因，我接触到了杭州艺专，疯狂地爱上了美术。正值那感情似野马的年龄，为了爱，不听父亲的劝告，不考虑今后的出路，毅然臣服于茫无边际的艺术苦海。去挣扎吧，去喝一口一口失业和穷困的苦水吧。我不怕，只是不愿父亲和母亲看着儿子落魄潦倒。我羡慕过没有父母、没有人关怀的孤儿、浪子， 自己只属于自己，最自由，最勇敢。醒来，枕边一片湿。很多孩子在自以为能够自己掌控人生之舵的时候，就开始觉得父母的庇护渐渐成了一种束缚，殊不知那份爱在以后的岁月里就会和你渐行渐远，而你在享受了想要的自由之后，想要重新回来的时候，他们的爱已经老得爱不动了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超宇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